你好，欢迎收听每周四上线的播客节目《看理想圆桌》，我是主播颠颠。看理想圆桌是看理想编辑和主讲人放飞聊天的地方，也会经常邀请各个领域的好朋友们来坐一坐，希望这里成为你晾晒心情、找到共鸣和听见生活更多可能的小阳台。节目上线这天是2024年2月1号。按2018年1月上线来算，咱们这档播客也进入了第七个年头。记得刚开始做播客，我就有一个感受，就是这剪节目和理发简直是一样样的，把几位嘉宾的声音合在一起就是洗头，初步降噪是吹干，剪掉口水话和其他多余内容是打薄，增加配乐是艺术造型，最后成片另存为，那就是在理发中重获新生的靓仔靓妹出街。快过年了，喜迎新春，从头开始。这期我就邀请了一位同行理发师 Roy 来交流业务，一起来的还有 Roy 的两位老顾客老朋友，一位是作家撰稿人绿妖，另一位是编剧同时也是播客 Hello Hello 我是邦妮的主播百邦妮。我们从一些理发的经历和故事谈起，聊了聊理发、归属感和我们的现代生活。录这期节目之前，我还和我们周围同事啊，然后朋友也聊，他们好像说了一句类似这样一句话，我说我去理发店多次豪赌，就几乎没有赢过。哎呀，如果有一个靠谱的理发师，那绝对是我在这个城市幸福感和稳定感的很重要的来源。
对对对，这个确实我觉得我们都很深有体会，在网上有好多那关于托尼老师的段子，就是大家就开盲盒一样，或者说有点玄学的这种成分，就是你也不知道怎么就能碰上一个
靠谱，
而且你把你的头发，你这个头等大事交给对方，一种亲密和信任，但是他给你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段子嘛，就说明在生活里这个问题确实还是挺严重的，
挺严重的。对，找到一个靠谱的发型
师。反正我记得我在遇到若易之前有一次，那时候我还20来岁，因为我们俩是从2008年左右就比较固定的把我的头发交到他手里了，这就已经这么多年了，
那么早，
从2008年到现在十几年的时间。在2008年以前，我20几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就剪成什么样我已经忘了，但我记得我是哭着回来的，主要一直一直在哭，就觉得怎么把我剪得像狗啃的一般，就是你的那种落差很大。然后又还有那种发型师，就是他其实是很善于交流的，就说得很好听，说你，我跟你说，我这个是什么结构性的，怎么样的，又这又那的，层次性的、结构性的、丰富度的、颗粒度的，给你来了那么一套，然后你听得云山雾罩，就哎。还不错，而小哥这也挺帅，然后也很自信，然后你把你的头发交给他，然后就哭着回家了，然后就嗷嗷哭。还有就是那种什么，你拿着一个马伊琍的发型给他，对吧，弄成一个羊毛掸子然后回家了，就这种 before 和 after 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见的，就是不是在以前啊，就是我们有一些这种糟糕的经历，是不是？
对，
绿妖老师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理发体验？
就你刚刚说那个，你同事说的就是从来没赢过，就每一次都是赌，我觉得就是这种感觉。其实我也是2009年的时候大概是帮你接绍若易给我，那之前我2001年来北京，我在此之前的这么多年，我觉得就是一个漂泊不定的状态，就是今天哎看着这个门脸好像还靠谱，进去试试吧，赌一把，然后明年下一个月了，哎呀天哪，又到了掷骰子的时候了，我再照一下，因为那肯定是不满意才会一直的就是尝试，然后也不敢找那种特别小门脸啊，照的一般还都是连锁的，后来我才知道连锁未必就是好嘛，但是当时想。你就是找那种连锁的，看起来就是比较正规一点的、大一点的进去，或人山人海，然后给你一个厚厚的相册一样的花名册，然后一看一排人脸长得都挺帅，然后什么设计总监、创意总监全都是总监，然后就咬着牙就想闭着眼，就感觉完全是玄学，就是掷骰子，就是凭运气吧，哎，随便指一个就这样，就是当然你我不会选最便宜的，但是我肯定也不会选最贵的，那就是在中间那几档，然后选一个自己心理上价位能接受的，然后演员还可以吧，看着比较顺眼的就他，然后剪完就像邦尼说的那种，就是你剪的过程中有很多心理起伏，有时候剪着剪着觉得还不错，但是呢他剪着剪着又觉得事情又反转了，
跌宕起伏这个过程、
对对对，然后剪完之后就是我就心里就想20分钟前停可能就好了，就是我
怎么就没喊停，
对，我怎么没喊停，就喊停也是一门艺术，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懊悔的时候其实发生在就是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因为其实 发型师他剪完后都会给你吹洗一下再吹、
还有定型、
他们吹的定型的能力是很强的、就是你一看是不错的、然后回去睡一晚上然后踏架了，早上起来一看，我的妈呀，就是那种有一种
被糟蹋了我、
头天我被诈骗了的感觉。
就我刚才形容，我说有点像，其实有点像我们在寻找到一个 Mr. Right 之前、然后你在约会软件上随机的找人聊天、就是大部分都不咋地，哦，一个觉得还能聊两句，然后约出来见面就觉得怎么是这样子的，然后后来终于找到了一个就是你觉得
满意，
满意的、然后我想补充一个我自己比较印象很深刻的一次很特别的体验，就是那时候我当时我不能说有俩糟钱，就是突然想去奢侈一把，就我也去一个贵的店，我体验一下最好的。我们在北京嘛，我记得那应该也是2008年以前的事情了，我去了一个冬天，然后那个头发造型师一个女生，我印象很深，我觉得大概怎么那个头发剪下来也得600到800左右，这个不重要，他剪成什么样不重要，重要是他对我的态度。他对我态度是挺傲慢的，就当时就觉得，就是他一看你的穿着打扮和你的这个感觉就不像是，对吧，那个阶层的人，或者说你也不是什么潮人，也不是那个什么那种、然后他对你的态度是非常的疏冷的、非常的傲慢的。然后这个时候我的好朋友来找我，就跟我聊起来我未来的工作，因为我那时候给杂志做采访，就是很正常，就是明天见到周迅了，我说哦，周迅昨天跟我打招呼了，我们说好了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说哎，那你觉得那个舒淇这次怎么样，我就说哎，舒淇前两天也还行，就我能明显感到他在给我剪头发的过程中间他对我的这个感受改变了，对你的认识改变了，哦，原来你能认识那么多明星，你可能是个 somebody 吧。他那个态度就从开始那种高傲和那种疏冷到慢慢的越来越亲切和谦卑，就是那个过程就在我们剪头发的那个30分钟里面，我就觉得他对我重新看待了。这个事情虽然说很微妙，但他就影响了我，就是我觉得哇，他是一个多么的现实的人啊，就在这座大城市、在北京这个城市里面，
对，
然后他在对你的评判在掂量你，你是个什么人，你是个 nobody 还是一个 somebody， 改变了他对我的态度。所以这点我就想说 Roy 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我认识他已经十几年了、从2008年到现在，我可能有一些人生的变化起落，他带你就永远是如沐春风。然后呢，而且随着他自己，就他也有很多现在这种大客户，一些明星的客户，但是他对所有人我觉得都是那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儿、就是你自己的变化和对方的变化，我们在这么频繁的接触，一个月总有一次、在漫长的十几年中，他给我这个人啊，就是我最好的感受，就是他始终是一个不偏不倚，然后一个就是分寸和尺度，
让每个人都如沐春风的人。
对、他没有，绝对没有因为你个人的这种变化对你的态度有所轻慢，又或者有所怎么样，就是然后也不会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变化，就比如说我变成一个更好的发型师了，更怎么样的发型师，对你又有什么变化，你始终感觉到是一份朋友那样的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很真诚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我对他的感受里边最珍贵的一点，就是因为那个经历我的印象太深了。
邦尼老师刚才说这个话题，其实很多发型师身上是有这个问题存在的。我作为一个职业的发型师，我觉得首先要有一个职业素养，这个客户需要你了，我觉得是不能以他的身份啊或者什么去判断。其实如果说你在做这个工作之前接他了，我觉得你应该给他一个饱满的一个状态和一个职业性的一个服务。其实我们这个托尼嘛，这个标签在国内其实也有，你说它是褒义词吧，但它也不是褒义词，它是有标签的，但是大家印象中嘛，它也不是特别好的一个褒义词，就是有一部分的发型师他是综合素养是没有那么高的。我很多客户跟了我很多年，但是我每一次服务他之前，我不管多累，我都会把我的精神状态调到最满，这才是一个发型师应该具备的一个专业素养。
为什么十几年来就大家总是选择同一个人，我觉得他是有原因的。我觉得当然第一个嘛，肯定是他这个就是像你说的一样，发型师他是有技术门槛的、就肯定不是因为咱们交情好就能忍受什么，肯定是第一个就首先你的技术在与时俱进，然后他的这个就是技艺上在精进啊，这是肯定的，专业是很过硬，这是肯定的。但是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人的那个部分，就是我觉得他身上那种分寸感那个尺度感是特别舒服的。因为我去的时候状态会不一样，有的时候我高兴点哎，想跟你聊两句，有的时候我很累，我很疲惫，我不想说话，我状态没有那么好。然后呢，我觉得它总是让你觉得很舒服，就是它不是一个热水的状态啊，就是永远是饱满。你说的是、可能是你的心理能量是饱满的，但不是说它态度是特别热情，它像温水一样，它可能跟你接触了一会儿，感受了一下你这个气场、然后再决定我今天要不要跟你说话。 我用什么方式跟你说话，我是不是看你很疲惫我就少说两句话、嗯、还是说我感觉你今天好像想跟我聊两句我再跟你多聊两句，他是一个特别舒服的一个状态，是个特别好的一个对话者。然后在这个时间里边他跟你对话的方向呢，我后来渐渐的有惊喜，我就发现若依呢就是他能够承接你各个方向的对话，我觉得这个太难了，就是你生活里就他的见识也很多，就是你要跟他聊聊足球聊聊股票聊聊买房，人家什么都能跟你说几句，
人家适合做播客
感谢感谢，
给若依这个空间、
这个、其实这就是还就是细节，你要有个饱满的一个精神状态，你能观察客户的状态，比如他的需求、嗯、比如说人确实不想说话你就侃侃而谈
啊，对，
其实体验感特别特别不好、
嗯、反正我们就像一个电视剧一样怎么连上、嗯、就是我愿意这次呢我就多讲点，我要是心情不好、嗯、我很累少讲点、嗯、下一次我们还能把这个剧情跟上、嗯、就他不仅仅是一个发型师，他也是一个你很亲密的朋友，有点像西方他们叫家庭医生嘛、
嗯、
就这个医生给你们一家人服务，其实特别了解你们这个家里人所有人的状况、
嗯、
有点像这个情况、嗯、
是的是的，
他其实很了解我们这群姐妹、嗯、包括我个人的这个状态这几年到底怎么样，然后呢很舒服的咱们就跟进了。然后绿老师昨天那个问题还挺好的，就是你是怎么认识若依的，你是什么感受这么多年来的那种。
其实就是刚刚说到就是发型师的就是分寸感，就是我觉得在认识若依之前那些漂泊不定的头发漂泊不定的那些时间，其实我觉得经常会遇到一种类型就是很热情的发型师，
嗯，
他整个环节都在跟你聊天，就是可能就是做这一行的很多是艺人还是怎么样，或者是然后呢那作为一个资深的 I 人，我对这个过程我就非常的抗拒，就是我不想来社交，我们只是第一次见、
嗯、
然后我只想很安静的那个，然后另外呢有的时候就是尤其是在一些很大的连锁店，他们可能是有一些就是办卡的一些 KPI、
嗯、
然后就是前半程一直进行的也不错，看起来剪的好像也就是觉得这次是不是我运气不错撞对了、
嗯、
然后就开始姐你看这个是不是不错，然后那个考虑办张卡嘛什么的、
嗯、
然后剩下的半个小时剩下的一半场就开始就像这个坐着飞机抵抗地心引力一样，一直在抵抗这种
颠簸，
对对对，
莫名的气流。
就是、你又不想直接的去拒绝，因为还在理发的过程中，
头还在他头上手里，
就还是希望他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情把这个事情做完。但是也并不，因为我还想看一看明天我起来之后，我这个发型是不是还在，我再决定要不要办卡或者怎么样。就是那个过程其实很难受，但是我们。跟若依就是合作就是剪头发的第一次回去后，我就跟水老师我们就可能是一起去的吧，就是然后我们就在交流，就说哎，他完全全程都没有跟我们提让我们办卡，就是很沉默，就是你不主动跟他说话他也就没有那么多话，但是很认真的在剪，你能感觉他很认真。如果你有主动想聊两句的需求，哎，他也不疏离、
嗯、
他也并不冷漠、嗯、也能跟你就是有来有往的说几句，
对对，
就我们觉得这很难得。然后当时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若依自己的一个个人品质。后来那个我因为就是前一阵我去看他们的理发店发舍的那个在大众点评上的一些评论、
嗯、
然后我就发现好多人都提到，就是说他们店的理发师就不是若依啊，其他人就是都提到了啊，不推销办卡的美德。我就想，哎，这是不是我昨天我还问了若依，我说这是你们理发师个人的选择还是企业文化？来，你来说。
若依是我，其实这个要说一个专业性的问题，为什么很多店是要让发型师推卡？因为这个是有 KPI 的要求，还有一个就是延伸的一个话题，比如说他在专业业务能力上不强的情况下，如果说下一张卡。这个客户他可能就不会流失了，有一部分还是他也是不太愿意很直接的去推销，但是他没办法，他也是一个职业嘛，他也是一个工人，他也需要被别人支配。这两年我觉得就是办卡的这种推销的慢慢的他是有一些转变的，跟着客户的需求啊，下卡的这个几率变少了，然后很多店也是在做一些调整的，对。但是我是入行呢，我入行就是我在学校学完呢，我可能是非常幸运的，就跟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老师，就是跟很多艺人顶级艺人做发型的。但是我们那会儿呢，他要求的这些点呢就很职业，当时我就受他的这个影响，就是从我入门到现在，只要是我能控制的这个团队，我就是不会卷在什么办卡上面，我会让我们的团队的氛围是怎么更好的解决客户的需求，这是我们的一个着重点。像我们现在的团队 我不会主动推销客人办卡，因为你推客人办卡的话，对于我们的成本的话也是在增加的，比如说你办卡你要送东西啊，还有欠人情啊，这是我不想去做的。而且本身我们的团队我就很自信，我们的技术啊、服务啊、卫生啊、各种细节啊，是我们能满足能让你复购的，能让你达到你的满意度的。你没必要说哎，因为去办卡去锁住它。我觉得真诚是很重要的，
真诚和职业。
对，
其实还有一个自信心吧，就是我不用这个办卡来拴住你，它是一种非常自信的一个体现。然后你职业和自信，它有种傲气，就是骨子里是自傲的，就是我觉得我是 OK 的，我是可以让你们再来的，这个能影响到我们。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接触 Roy 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强烈的体验，就是他岂止是不会让你办卡，他根本不会推销那些你根本不需要的什么保养啊，就是因为女孩子去烫个头发，他很多会让你天价保养，680-780的一个保养液、营养液，然后让你再买一个什么这种头皮护理的服务，这种也是变相的让你去花钱，从来不，就是在若依那儿，他不可能让你去做一个你根本就不适合的任何一个发型上的事情。有的时候我记得我刚认识的时候，有时候我跑去找你剪头发，他跟我说，我觉得你头发不用剪，你可以回去了，然后我就回去了。他看看说这挺好，我觉得不用剪，这还行，再挺一两周吧。我说啊，是吗？然后我就回去了。然后你跟他说我想烫卷，那你说按说来说烫卷就是一个服务嘛，就很贵嘛，或者怎么样？他说我觉得可能这个发型重要的不是烫卷，是剪，烫卷只是一个造型，我觉得可能你不太适合烫卷，就他不会同意一些你的就是可能没有那么适合自己的，就是随大溜的那种或者一时冲动的消费，然后他就会摁住你，然后这个也是让你很放心的方式，就是哎帮你省钱，跟你说我觉得你不需要。我觉得他的那个职业性上那种就是很明确的能告诉你这东西可能你需要或者你可能根本就不需要，你就会变得很放心，就是你的信任感就是这么建立的。
对，这个就是职业。因为什么？有时候比如说你不需要烫，你烫完它不给你加分，这个就发型师是需要告知你的消费者，这个是你不需要的。因为我们是做这个职业的嘛，职业发型师他肯定是审美啊和需求点肯定是高于你的，会给
你
更多
的
见解，
对你的这个就是有个预判的，
对，有
他能够预判和想象的，像我们是不能的，就我也不知道我这烫出来到底是啥样，可是他作为专业的人，他是能够预判和想象你这个最终效果的。
对，而且我们能在脑海里边能勾勒出你烫完的一个效果。对，但是有一些发型师他是没办法的，就是店里面有要求你这个月的业绩、啊、
因为烫头发是一个比较贵的一个项目。
对啊，我感受是若依很厉害的一点是他当时剪完这头发很好看，在你自己不怎么打理的情况下，在一个月甚至你可能一个月没有办法去剪，两个月甚至更长时间里他还能保持一个相对不错的状态，就是你的发型还是有型的，他两三个月之后他已经很长了，他还能有型，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这个就是一般发型师跟他的差别，就可能当时一剪出来，哎，也好像是那个波波头，但是你一个月以后马上就不一样，就你的头像杂草一样，但是他那个形象还能保持，然后他从来不对他的同行做任何评判，就接手这个烂摊子，我再给你剪成一个理想的样子，我能感觉到他的那个心态，
是的，
是不是这样的？
我刚好借着这个话题，我也想说一句，其实我做了这么多年，然后我就一直是比较喜欢钻研技术，学习技术，看一些新的剪裁的理念，还有一些就是经常会闲下来，自己会拿摸头头静下来去研究一些新的剪裁思路，就是手艺人嘛，择一事忠一生，这也很重要。有很多发型师就可能哎，刚做的时候特别认真，等积累到一定资源以后他会放松，因为我身边很多这种例子，他对自己的这个要求就变了，对他的客户啊，对他的受众群体也没有那么珍惜了，也没有那么用心了，在职业上的这种投放的工作时间占比会减少很多。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国内发型师没有能走到
很远
的一个。
这样的人我觉得做什么都会成功的。
对，我也觉得，
就是说他去当厨师我觉得也会是好厨师的，只是说他的自己的命运选择了。
其实大家都一样的，就是在你的喜欢的事上多花一点精力，
用心，对，我不知道若依你是属于因为干了一行所以爱一行，还是
其实有一小部分人他是在做着他才会喜欢这个行业。对，还有一部分人他可能在没做之前他已经很喜欢这个行业，然后做着突然发现自己不喜欢这个行业。对，人有很多很多面性，但是你既然在做这个事的时候，我觉得你就要认真的去对待它。其实认真对待努力其实 他也是好好生活的一种态度。
嗯，
对，你也可以规划你的时间，比如说去玩呀，阶段性的放松啊。嗯、
所以你自己呢是属于，也许刚开始没有那么爱，但是做着做着也越来越喜欢。
是的，是的，是的、嗯。当时我也比较迷茫，不知道
能干什么，
能干什么？
哦、
对，慢慢的，哎，发现哇，这个行业这么有趣，
哦、
能接触这么多人。有这么被大家需要的一个行业、
嗯、
而且也能帮助很多人去变美、
嗯、
能解决很多人的这种颜值焦虑，
嗯，
我觉得也非常非常
有意义，
非常有意义、
嗯、
对,
对、
嗯、
我跟我的朋友们就说，因为我是那种对外表不是特别的精致的那种，就是比如说最好是一个月就去打理一次，我经常两个多月三个月才去，然后那个时候头发已经长得真的是续航能力它本来就不应该是三个月呀、
嗯、
然后就是头发就开始很乱，然后就是顶着一头乱发，然后进去就是真的是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自己都想死那种，若一块救我
就是我有这感觉。
然后剪的过程中就看到，就像就是你用一个什么去擦一个镜子，然后镜子上生了锈，然后一点一点把镜子擦亮，然后哎剪完焕然一新，就觉得啊
这才是我，
就是这被拯救了、嗯、就是
对
我也有这种感觉，
对，
就我又爱上自己了，我又喜欢自己了，
对，我有共同的感受。因为刚才我们问过若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发型对一个人来说是正确的，他当然是没有这个所谓的，我们只能描绘我们的感受啊、
嗯、
就是我觉得我去的时候经常也是像绿老师一样蓬头垢面，感觉自己就是个大妈，然后剪完觉得啊好像变成少女了，这是夸张啊，不可能，就只是说他剪完那个样子更符合你的理想自我，
嗯，
你觉得哎，这个是我想要的那个理想的自我、嗯，哎，我想要的那个自我，哎，这种感觉出来了，哎，这种小小的文青气质啊，显得有点年轻啊，然后这个感觉是我想要的、
嗯，
我觉得好像我看到了一个理想的自我又出现了，
嗯、
然后我很开心，我就回去了。
嗯、
所以那刚才我们这个话题，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嗯，就是你觉得什么是一个好的发型，什么是一个相对比较正确的发型？
嗯、就两个点非常非常重要。
嗯，
第一，你剪完这个头发。你不讨厌它，你觉得这个发型是你自己。
嗯。
第二点就是，你剪完这个发型回家两三天，
嗯，
它还能保持你能掌握的一个范围之内，这个是好的发型。
刚刚他的第一个就是说像你，你不讨厌，我就想起来，其实在我漂泊无依、头发漂泊的那些年代，我其实有时候也会剪一些。看上去还不错，但是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就是不像我、
嗯、
我就觉得就是剪了给我剪了一个非常繁琐非常娇滴滴的发型，我就觉得
对它不匹配你内心深处
对
自己的认
知，自己没有被理解，
对，就觉得
它
不是
我，
苦
对
虽然
这不是我，
对，这不是我，很痛苦，你顶着一头不是自己的头发出现、
嗯、
就心里很难受，
可能它发型它没有什么叫正确啊美啊，它是一种、
嗯，
你的一个自我认知嘛，
是，
就比如说我一直想弄一个就那种特别黑人头的那种发型、
哦、特别蓬的
特别蓬的
那
种
的、
那个、特别夸张那种黑人头的、嗯、我其实那种发型是非常不显瘦的，我见过很多女孩在做这个发型，就是我老想我要有天瘦到一定程度了我才敢去挑战这个发型，但是我见过有一些胖女孩她就这么去做，她自己非常自信，
嗯，
她的穿着打扮可能就是很黑人、
嗯、
很 hiphop、
嗯、
然后戴大金链、嗯、然后她的整个感觉就我不怕你觉得我膨胀、
嗯、
就是我这个整个造型上是很膨胀的、
嗯、
我不怕你觉得我膨胀、
嗯、
我就要这个体积感和这个存在感、嗯、我自己是完全 hold 得住的，我特别喜欢，我觉得就存在就合理，就他自己享受这个状态、
嗯、
你就觉得很合理、
嗯、
但是可能在另外一个人身上这个发型你是永远觉得不合适、
嗯、
因为那个不是你理想中的自我、
嗯、
它不是一个你自我的表达、
嗯、
你就觉得难受了。
若依，你给每一个顾客就理发的时候、
嗯、
你是怎么样迅速的、嗯、特别是当然像 绿老师和
多
邦尼老师已经去很多次了，但如果是一个陌生的一个新的顾客来，
我们头几次去的时候、
嗯、
你是怎么 get 到我们的需求的？
这个就是你日常的积累的这种经验，对头发的这种判断，还有呢就是细心的观察，比如说你的穿着，还有就是细心的沟通，用心去思考、
嗯、
就是这个是一个感觉、
嗯、
就感觉这个是很难表达出来的，
比如说他
就对美，他对美的触觉的那种、
嗯、
他瞬间就能抓住你那个点、
嗯、
这个就是有的是天生的，有的就是日常你工作经验积累的，
比如说顾客，有些顾客他会比较主动和你沟通需求、
嗯、
他说给我剪得精神一点，
嗯，
就是这些是不是，
或者拿着图片给你看，
对，遇到这样的顾客对你们来说是挑战更多、嗯、还是
这个其实更方便、嗯、第一他有主观的审美条件，
嗯，
给你拿一些案例，
嗯，
但是有一些他对自己对自己的误判、
嗯、
他觉得哎拿这个照片我剪完就这个样子，
嗯，
其实有一些比较有专业技能的发型师，他会告诉你，哎，这个你的天生条件，比如说你的发量达不到，比如说你脸部线条出来出不来这个效果，会 直接告知客人。就很多你看现在当下网上很多踩雷的，就是他对自己的认知也没有那么多，
嗯，
比如说哎，我烫个羊毛卷就能出来那个照片里边那种感觉，
嗯，
他固态的和动态的是完全
两个状态，完全不一样，
就是我们发型师可以借鉴可以调整。还有从一个专业的一个角度来讲，就是那款发型，比如说他拿个照片，那款发型直接原封不动的套到你头上，他呈现的作品也不一样。就有时候还是沟通，比如说你在剪头发之前你与发型师沟通，你觉得他达不到你想要的那个点，你其实最好的选择就是不做，对，或换一个人，
嗯，
或换一家店，
嗯，
这是最好的选择。对，
嗯，哎，我觉得理发这事儿有时候也是个玄学，
嗯，
啊，但是一个基础的就是一个颗粒无收的头很难做的五谷丰登，是吧？
那是必然的，对，
就是
对对对，
首先得
出家人嘛，
对，而且那个颗粒就是无收的那个剪发需求也不是特别。
对，
刚刚那个若依说的第二点就是说掌控能力，就他会看，
嗯，
然后就是他可能有一句话就是大家没注意，
嗯，
就是说他会问就是你的打理习惯，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信息非常重要，
嗯，
为什么呢？我是不会打理，我是没有打理习惯的人，那就是说我就会跟他说，他就会给我剪不需要打理的头发，
嗯，
这个很重要。因为以前在我漂泊的那些年啊，就是说他们有时候会给我剪一些就是说需要很强大打理能力的发型，也不是不好看，但是就需要你自己去打发蜡，
嗯，
我打不了，我抓不起来，嗯，那个他们需要你自己第二天去抓造型，
嗯，
把那个造型再重新抓出来，
嗯，
我没那个本事，
嗯，
然后我就只能顶着一个他家的发型去上班，就是我也很难受，
嗯，
或者说他需要你会吹，
嗯，
我不会吹，我也不会打发蜡，
嗯，
就是这些我不打理，我就直接说我是个懒人，
嗯，
我不打理，你给我剪一个不用打理的发型啊。若依做到了也很有型，
嗯，
我就觉得这个对我们这种手残党人非常的有用。
对于理发师来说，什么样是你们喜欢的顾客，什么样是理想的顾客，
嗯，其实作为一个职业的发型师来讲的话，没有喜不喜欢，这是你应该做的一个工作，你不喜欢他需要你就不接他，我觉得这也不是应该职业的。
咱们就说理想的吧，
理想的
是不是我妹那种
对对对，经常换发型的，
换发型，
然后接受
度
比较大，
非常高，而且他是能驾驭各种类型的，他自己确实能驾驭，
就是他的审美和意识已经打开了，
嗯，
比如说有一些他意识没有打开，
嗯，
你给他做一些比较另类的潮的，
嗯，
他不接受，
他接受不了，
嗯，
他不是不好看，
嗯，
他可能哎大家都没有，我做这个头发，
嗯，
我觉得很对，他接受不了，
嗯，
我妹勇于尝试，风格多变，都能驾驭，而且最重要是他能承担这个结果，
嗯，而且，这个，
就哪怕剪得很糟或者烫着不如意，他就觉得 OK， 我今天爽到了，我今天就是想搞头发，搞完了就这样，就是他能接受这个最恶劣的结果，
嗯，
他有心理准备，他不会说哎发型师没搞好，是不是？我妹这种是很理想
的，是
的，
是的，很理想，
嗯，
而且他的，
嗯，
从一些就是开 BR 讲的话，
嗯，
他这个消费比较平静，这个咱们一起聊天就对对对对，也开心的事，
对
对
对，
对他消费平静比较多，他会对他就是保障客户嘛，然后但是从职业来讲的话，那是不是保障客户，我们都应该去更好的服务，
嗯，
对，像我们就我觉得就
这个就肯定
中不溜客户就属于那种。永远是这个发型，
是，
嗯，
然后呢我们也没有更高的那种挑战的那种愿望，
嗯，
但是呢我们频率非常的稳定，
嗯，
也特别的忠实，就是呢咱们也是不是绿老师，我觉得我们是这个频次的这个
是是是
这个客户。然后还有就是比较头疼的客人，我们昨天还问过他，
嗯，
我问他说你觉得什么是让你们最头疼的客人。
还有头疼的客人就是对审美没有概念，而且很多周围的人会左右他的审美，
嗯，
比如说衣服啊或者发型，他只是一个单单的点，有这类客户，比如说他做了一个发型，就是从专业的和他当时他觉得都好看，他回去哎说哎这第二天找发型师返工啊，说我不满意了，你发型师会问他啊你哪不满意，我朋友或者我闺蜜我同事说我哪个做的哪调整做多了，哪个花了，或者哪个颜色太浅了，他会被周围的人所影响，
嗯，
对，因为每个人的审美的点不一样，
嗯，
你首先做这个发型之前你要取悦你自己，不是取悦别人的，别人的视角和你的视角它是也不是一样的，
嗯，
对，
道理很多都是通的，
嗯，
越说越想搞对象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有时候选择好的发型师，其实比选择好的对象还要
难多了。
难
啊、对对 对,
对，
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确定一个，我们就不换了吗？
对
对对。
嗯、像若毅，他换了几个电影，就最早找他就是在 SOHO 上都嘛、
嗯，
后来去了山水广场那边，
嗯、
就是神路街那边。
博宫。
哦、嗯，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博宫后就换到那个法语联盟，就光彩国际。
光彩国际那个店。
光彩国际又回到了上都国上都。
SOHO 这边。
SOHO。
对。啊。他好多家店，反正我们就是忠实的那种、
嗯、他走哪儿就我觉得还幸运，他换来换去都在这个朝阳，就是这一带，就是离我们都还近、
嗯、
我有个朋友他也是追随着发型师，他那发型师后来都换到丰台、
哦、
我朋友住海淀，他理一次、哦、他短头发，他理一次头发他要从海淀千里迢迢奔袭到丰台去、
嗯、
这是真爱啊、这个、
我还听过更夸张的，我之前有一个节目嘉宾、
哦、
他说他追的那个发型师在内蒙、
哦、
他是从北京每次理发从北京坐火车、嗯去内蒙去理发再回来，
哦，这是我听过的真话。
我有很多很多外地
客户，
包括深圳的、杭州的、上海的，更远的有一个有克罗马依的，还有呼伦贝尔的，
怎么保持这个频次呢？他们是固定，
他们有时候会来
啊，出差
就频次会少，比如说他来北京玩了，他就会找你，就是我们建立的关系特别好，因为现在信息也比较发达，会、
嗯、
他会发个问候啊，会邀请你去玩呀、啊
嗯、
这也就是因为你做的就是唯一性嘛、
嗯、
就是他觉得 嗯,
嗯
特别满意，就是发型肯定是专业的、
嗯、
专业的东西对口、
嗯、
剪的东西对口、
嗯、
对，你看我有很多客户保持长期十多年了、
嗯、
跟他剪，从大学到他结婚生子，在工作的变迁、
嗯、
家庭的变迁、
嗯、
有还有很大一部分
嗯
嗯
来找我的，
对、
嗯、
甚至带老公、
嗯、
甚至带孩子，
嗯，
我北京很多客户都是有很多十多年
从学生到职场人、
嗯、
生孩子、
嗯、
生孩子，
那会不会她老公还是男朋友的时候、
嗯、
就带着男朋友来接，
也有还有甚至、啊、甚至
不同的
过了几年、
嗯、
男朋友变成老公了
还
一起来接，
还有甚至就是她的几任男朋友两三任
都见过了，对对，
还有她几任女朋友都在这儿剪、我大把的这种
对，你看，所以这就回到我们节目开场，我就觉得发型师啊，就是一方面我们好像觉得有距离的，我们总是隔几个月见面，但是如果长期相处，他其实在见证我们的
人生，
人生
对生活的重大变化，
其实很美妙，
流程
然后很有趣的，
嗯，
对，你在他身上看到点点滴滴改变，快乐和不快乐，
嗯，
然后工作的努力和有一些波折，还有一些喜悦的东西，
嗯，
其实。真的很美妙，人生真的
你们才是人间卧底、
嗯啊、这个是的是的是的，就是你能
是、嗯、
有很多客户他是愿意跟你分享他身边的东西、
嗯、
分享他的经历、
嗯嗯、
你看能保持十多年的这种稳定的这种关系、
嗯、
他不单单是剪发的需求了，
是
他更多的是情感上的、嗯、是朋友、
嗯、
是甚至是亲人、
嗯、
很多
对、
嗯、
我有几次就是因为工作太忙、
嗯、
然后太累，我是一脸很丧的、
嗯、
然后进了理发店去找我那个发型师、
嗯、
然后理完了我有那么几次我就回答说、嗯、我说我跟你讲你这个不是理发店、
嗯、
你这简直是心理疗愈场所，
对真的真的
你们这个行业应该划归心理疗愈，
对对对对对对，
剪完了我就觉得哎好多事儿就不是事儿了，六
你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又有了去面对人生的勇气，
对 啊,
对
啊就是那种感觉、
嗯、
但之前蓬头垢面的或者头发特别长就觉得自己的人生完了，
对
完蛋了，没有勇气去面对了，
对是这样子，
比如说有一些我们在这个长期的这种工作中我们遇的人也多，听到的故事也多、
嗯、
听到的经历也多、
嗯、
我们会有很多总结很多我们个人的这种见解，
嗯，
会有一些遇比如说我客户遇到什么感情问题啊什么的会
问你啊，
客观的给他分析一些、啊、从一个好的方向给他讲一些故事分享给他、
哦、对
他会有一些很
心理咨询师，
对
对
对
对
对，
一半是心理咨询师，
就比如举个例子，我有个客户他感情上遇到一些问题、
嗯、
我就聊了两句、
嗯、
他突然
通了
眼泪就出来了
哭了，
对、嗯、我鼓励他我说你多爱自己、
嗯、
让自己变得漂亮、
嗯、
对、
嗯、
就是他在这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我看他改变特别特别大、
嗯、
他自信起来了、
嗯、
他想开了，他会更多的关注自己、
嗯、
他发光发亮了，我跟他说我说你眼里面我看不到光了，因为我们反而是接触那么多人、
嗯、
我们会有察觉能力、
嗯嗯、
知道他有什么
问题了
问题，
嗯，
我就跟他说哎，说一些 侧面的引导，
暖心的话，嗯，
对，我觉得这是在他最需要关怀的时候，
嗯，
给了他一个很舒服的一丝温暖。
可能大多数人或者说其他人是在读书，
嗯，
你是在读人，我觉得读人比读书更厉害，
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
就我觉得，在年轻一点的时候，好像有时候是这样的，有时候特别丧的时候，就想去在发型上搞一些突破，比如说染个什么颜色，
或者剪短烫了，
对，
像改头换面嘛，
对，
什么
叫叛逆？
这个
转换，
不是叛逆，
这个我遇到的改头
心理暗示，一种改头换面，我从头再来，然后我什么。剪断那份话，什么剪断那头发，剪断那个牵挂什么的，女孩子特别容易失恋以后去换个发型。
哎，我就特别想跟你分享这个小故事。
多少失恋女孩在一块儿见
吧？我记得有，就是历历在目的，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这个女孩现在还跟着我，她现在都读博了。
啊，
这个女孩也很优秀。
嗯，
我记得是我刚入行两年的时候。她那会儿还在传媒大学上学，然后我剪第一剪刀。他就哭了，就眼泪哗就流下来了。因为当时我经验也不是特别多，我在想是不是我
剪坏了，
剪坏了。我总得说点什么，毕竟人家流泪了。我说是因为我剪的你不满意，我说我可以换我同事帮你去剪，然后他说不是，但是他也没有说原因。整个过程剪完，他也没有好起来的感受。然后还是。就是
一直在流泪。
第二次又来找我，我也没有问。第三次收了以后，我才问的。后来他说他分手了。对，然后再后来我们就成为，现在他在美国读博，他回来，也会找我做头发，也成为一个就是网友吧，也算网友
朋友。
对，朋友。
对，美国理发太贵了。
美国不是贵的原因，就是我很多客户在美国，他审美不一样。然后
对。
外国人比较懒嘛，到点就不剪了
啊，这是。
然后，
他们不卷，
还有就是很多就是在那边剪发的90%的客户给我反馈，他们感受是就是没
好，没有很好，
对，还不如不剪。我现在很多，包括英国这些
客户，
很多英国什么美国，就是在那边留学的客户，还有去居住的客户，他们是一年或者一年不剪头发都会有的，对，因为审美不同，然后发质不同。还有就是也没有那么便捷，就国内服务太好了，
对对对，
服务太好了，
是还是做得很好的。但有时候吧，我又觉得可能我们国内太注重，特别是被顾客就是上帝这句话所影响，好多时候也觉得太有那种服务与被服务者的感觉了。反正我其实是喜欢大家平等一些，就是是吧？你是发型师，但你不是说就比我低我一等了。
对对，
我是只是说我付出金钱，然后买你这个服务。其实我们还是平等的，往那儿一坐，你做你的工作，就像是哎，今天我们往这儿一坐，哎，其实大家也是平等的。我们就是在围绕一个话题，大家聊聊天儿，是吧？
其实目前来说的话，我接触的层次越高的人，反而他会
更谦卑一些，
更谦卑一些，对。
那若雨，其实我一直想问，就是说，因为社会上就是网友吧调侃把这个理发师叫托尼
老师。
那你看到就是这个词这些段子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我觉得我没有太在意这个问题
啊，你没有被冒犯的感觉，
对，没有被冒犯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娱乐嘛，然后也是大家娱乐一个点，也毕竟说。不是我们这个行业，不是所有发型师都非常非常优秀，让所有人都非常非常满意。你包括我，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对吧？我觉得这也属于正常，就是你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不断的优化自己。
对，所以那些名字可能也没有那么重要，
没有重要，不重要，不重要。
而且早期我查了一下，其实早期是因为好像是我们内地的一些发型师去到了港澳啊什么，看到那边的人家发型师都是起的英文名字，感觉很洋气，因为刚刚就是市场经济啊，对外开放啊这些事情，就觉得哎，咱们这都是小刘啊，或者说是其他就直接什么名字，好像土气了一些，所以当时就有了 Tony 也好，还有什么 Kevin、Andy， 是吧 ？Alan， 什么
这
些，
这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反思会调侃同事，哎，托尼，我们也会调侃日常中的
托尼来，
对对对，洗剪吹，我们也同行也会调侃同行。
但会不会就是比如说00后进入这个行业之后会改变一些名字？
其实90后，其实八尾已经
开始改变了。
其实刚好借助这个话题，我聊聊，其实咱们美发行业的，咱们国家美发行业的一个变化，
对
这块也是对。 其实美发行业跟我们这个国家也是一样，都是在往上走的。
嗯，
其实70年代的时候，那会儿其实咱们国家的技术，你看那会儿，剪发技术、审美都很单一的，店也特别特别少，接受新的信息也比较少。那会儿你看北京也只有四联比较出名，做一些卷。那会儿客户的需求呢，就是卷越多越好，保持的越久越好，
对
吧？他没有其他的功能，
对，没有别的审美需求了。
然后到80年代初、80年代中，有一批广东的师傅开始起来了。广东的师傅北上，带来一些的新的理念，
从香港那边
对吧
、
那会儿会剪一些，对，从港台那边看到接受一点信息就来了。那会儿来到东市北京就很大眼，有一点年龄的
都知道，
在东市那边都是广东师傅。
嗯，
广东师傅剪什么，剪什么扣边吹发，那个时候就是内陆的发型师，他是不会剪一些扣边的，尤其是包包头啊这些经典传统的，连那些都不会剪。然后吹头可能吹个大卷都不会。他因为没有接受这方面的信息和传递，因为那会儿没有学院派去教你，没有一个很系统的理念去教你。那再到八尾，我刚入行的那会儿，其实已经有日韩、港台、英国、欧美的发型师进入咱们北京做高端客户，高端客户已经有这方面需求了。那会儿他们是日本店也多，韩国店也多，港台的店也很多。那会儿国内的发型师跟他们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包括技术上、思维上、审美上、服务意识上面有很大很大的差距。就是他们也对我们美发行业也起到很大的一个帮助，我们从他们身上也学到很多东西。80年代那会儿初呢，就开始有一些系统的国外的这些先进的理念啊，比如说我们专业的这种标榜啊、纱圈啊、托尼盖啊，他们就公式化了，就是有学校了，就是有找批的那些发型师，哎，有一些积累，有一些资源或经济条件，他们去出去去学，把那些理念带回来。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去开一些职高学校，请一些外部的老师会过来教。我就是从学校学出来的，那会儿最早是学的是这种剪裁标榜，其实它也是很系统的，其实跟我们上学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提拉角度、分区角度，然后人头型的这种骨骼，然后轮廓，这种各种层次，各种发质的判断，还有这个产品的属性、性能而功能，我们都是有系统的学习。这个就是对我们从80年代末开始飞速的发展，2000年左右，然后到奥运那会儿，我们已经跟港台的和日韩的发型师已经能同台竞争了。到2008年以后呢，其实慢慢的大陆的这些发型师已经就是中生代了，中生代他就具备很多技能了，因为那会儿有很多新的理念，因为那会儿国内发展非常好嘛，有很多人就致富啦，有很多钱，他愿意剪个头发，花个1000多、2000，这个是在很多年前是不敢
想
象的，对，不敢想象的。那会儿剪1000多或大几百的头发，它是只是小部群体。你比如说我那会儿的跟的那个造型师的，我跟他学的造型师的那个，他男朋友就是英国人，托尼盖的总部的培训的经理，他们从在英国工作很多年，他们也需要淘金啊，他们也知道哪儿经济好，他们往哪儿流，你包括日韩的，他们也都会来。我们就通过他们做很多很多，学到很多新的理念，然后也又通过我们传递给其他的，包括我们同行，包括比如说，哎，我跟邦尼剪的这个头发，他出来就是好看，就是不用打理，那他身边的受众群体也会说啊，你这个头发不用打理，那我要去尝试一下，他们会有新的认知，他们有新的认知以后，他会对他以前的发型师会有要求，或会对他现在的发型师要有要求。我们也是非常市场化的，当你觉得发型师觉得，哎，我的技术不被市场认可了，不被客户认可了，我们就要去学习啊，需要提升啊，然后我们就这个行业就提升了。
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国内的这样的一些就是这种受众吧，它还形成了自己的一种审美，不像以前亦步亦趋了。以前觉得哎，韩国的就很好，日本就很好。你记得吗？以前的时候会拿那种就是外国杂志，哎，外国杂志上看，就那种梨花头啊，就是什么那种棕色的那种很乖巧的发型，它的形象气质各方面，它还在模仿哎韩国啊日本。你像现在，起码我觉得我们中国，就是我感觉在北京上这种大城市的女孩，其实她对日本的那种形象是不认同的，那种非常温柔，非常居家，其实非常人妻的那种造型，其实它已经不符合现在中国年轻女性的那种审美要求了。她希望强势崛起，希望做大女主，然后她那种就不喜欢了，对吧？然后韩国的，我觉得其实前些年我们也都是韩流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其实现在也没有那么大了。
对，
我觉得我们内地的审美，而且以前港台银行也是非常大的，现在也都没有了。她有她自己独特的审美，比如说，我就像我们现在看我们现在年轻的明星的妆造上，你就会发现她有她自己独特的一个我们自己的这种审美体系了，她已经形成了。她希望女孩子显得比较的强大，当然有一类是公主型，还是那种啊泡泡裙，但是很多女孩她希望你的那种有点像那种发量的那种多少啊，唇彩的颜色和妆容和眼妆，她希望她是很强大的，很清醒的，很有力量的一种形象，她不是那种柔美乖巧可爱那种让男孩子怜爱的形象。就是我就觉得这是我们内地现在的这种审美意识、时代精神，还有年轻女性对自己的理想自我的这种期许，就都不一样了，就是我们有自己独特的一种自己的审美了。
而且其实你看，其实现在你看在就是一线城市，很多什么日韩的港台的店少了很多了，几乎找不到了。
对，
因为他已经被这个就是受众群体
大浪淘沙一样，
大浪淘沙淘出去了。
对，
我们从他们身上学了很多理念，我们也是在演变自己的东西，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审美。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女性她很自信，她不单单是对头发的需求的自信，她对她的穿着、她的见识，然后信息都是不停的还是在往前
在走的
走的。
我感觉粗略的说的话，可能近五十年我作为外行旁观者，是不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就在美发行业。比如说第一个阶段大家处于什么叫理发，理发就是指我头发长了我去剪短，或者说我头发是直的我想拉打个卷儿，这可能第一个阶段就简单的改变造型。我先粗略的说一下，然后若雨再纠正我。第二个阶段给我感觉是有点像是我们开始开眼看世界，然后发现哦，日韩的发型，那时候韩剧韩流啊，或者说看日剧啊什么，哎呀这个那个的好帅呀，郭富城的发型给我来一个，或者说是张娜拉的发型给我来一个，这是第二个阶段。然后第三个阶段可能也随着这几年女性意识崛起啊，或者说是大家强调个性这些东西，开始说哦，发型它不只是说把它理短或者说接长了，或者说是就是弄一个酷炫的我去招摇过市的那种，而是说这个东西它是符合我的，它代表我。那会儿绿瑶老师说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头发理了它不是我了，或者说它就是我。对，他
我现在想想那应该就是零几年的时候港台的那种，就是有一点鬓角非常的碎，非常的打碎打薄，然后就是可能其他女生剪会比较娇滴滴吧，但我就觉得妈呀这是什么。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结束的时候发型师的一段话就很重要，他就不再的暗示你这样挺美啊，哎这太好看了，来哄我，因为如果他不这么说我可能就要哭出来了。
对。
瑞觉得我刚刚粗略的一个
就是我分三个阶段，就是启蒙、成长、
成熟，
对，就成熟，这三个点能概括这个点。从开始的时候我们日常的需求就是剪短，而且我们发型师只能提供剪短，
当时还不能接发，
对接发就后来就是只能提供剪短服务，甚至烫发就是很多
不会不能
不会，也没有产品也没有工具，就是50年之前，
对对对，
很多是日常生活中，比如说
拿活钱，
哎，你像我爸妈那个年代，很多他身边的人是没有见过烫发的，
高级手艺。
你烫发那会儿可能被主观意识
啊，就有点亚文化了，
对对对对，
烫发都是亚文化，
非主流，就是非主流，你不是主流，对。然后到我们中间那个阶段，就是从烫染啊开始有产品啊工具啊，我们自己也生产一些
小的
工具
什么的，
什么烫发机啊、卷棒啊、吹风机啊，我们都做了。还有药水我们都有了，染膏也都有了。然后再到后期的慢慢的成熟，比如说我们能生产很多高端的产品，全世界这些美发产品大多数中国产的，而且很多这个什么高端的那些外国品牌的椅子、烫发工具也都是国内产的，而且我们这个有了以后，你辅助 就其他的配套都有了，而且我们理念也有，
审
美意识也跟上了，对不对？你硬件条件有了，意识条件也有了，你才会走向一个成熟。
越听越觉得是朝阳行业，年轻朋友们考虑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好借助这个这个话题，比如说现在很多大家都有颜值焦虑嘛，这个也是很多人就觉得，哎，艺人有没有颜值焦虑？也觉得艺人好看，我长成他那样，我就
OK了。
其实也不是，真不是。我有很多艺人的朋友，他私底下他也是跟大家一样的，大家没必要说有颜值焦虑。就是有一个定期的、长期的发型师，你不用长期的去试错，比如说，哎，还不错，挺满意，就能不换就先不换，然后呢，就定期的修修头发。就可以了，不要有太多的颜值焦虑。你看到很多我们在屏幕上和照片上看艺人的出镜的状态和他私下的状态也是
有差很大，
对，
挺不一样的，是，
对，
都见过，
所以说就是，
对，
所以说就是我们就是在有资源的范围内让自己定期的去修饰一下头发，
是的，
就够了。
对对对，
而且还有就是他做头发和这个都是他的工作的一部分，
是是，
对，我们的就是我们日常大众剪发只是一个需求，我们工作和需求要分开，你不能拿他们的工作对标于我们的
需
求，
日常
需
求，
日常需求，
对，
这个很重要的两个点。
对，而且专业的事情交给专
业
的人去做，我们的就是普通人啊，日常生活不是明星，那就找一个靠谱的发型师就其实足够啊，
够了。
那还有一点就是，你看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啊，聊来聊去。我总觉得若也还是就是理发师，就是理发师这个标签是很重的，因为我们有同事在你那儿也理了十几年，我刚刚就问他，我说，哎，你看到你的发型师十几年的发型师突然出现在公司，你什么感觉？他说就很难说出来的感觉，就很微妙。
对，这个也是很微妙。
对，就是理发师这个职业啊，它的标签属性太重了。我不，比如说我在理发店看到你啊，这是理发师，其他地方看到你，我还是觉得，哎，你就是理发师，好像很难觉得其实你也是一个就是更有自己具体生活的一个人。但真实的若你的生活是，
其实我们理发师也跟大家一样有爱好，有对美食，还有一些反正他就是也艺术家，比如说玩一些音乐，玩一些骑行，玩一些爬山运动，都是一样的。其实就是往后的话，这种标签越来越不明显了。比如说咱们现在这种状态，你知道我是发型，如果说在一个
对对，
在一个陌生的场合，你现在很多人是辨别不出来我是一个发型师，
对
对，
辨别不出来，
对，已经辨别不出来了。就是因为大家的审美也上来了，你看很多现在我们普通群众也烫头，做一些比较跳的头发，发型师也都做，对不对？而且发型师做了一定年限的发型师，他愿意
返璞归真，
返璞归真。对，你比如说我就剪个圆寸，
对，
清清爽爽的，
而且还不染，
因为我都尝试过，对
对，
就慢慢的就是那种标签是慢慢的没有了。而且之前发型师有一部分发型师，就是我们刚入行的发型师那会儿，就是大家入门门槛没那么多，谈吐各个方面知识面也不那么多，就专业的属性的技能，比如说咱们聊天，我就是我专业的东西知识面比较多，会灌输这些。而且你是朋友，你会说，哎，那个我头发该怎么剪，会这些聊天。但是现在的发型师他具备很多能力，包括旅行、美食，然后健身用的产品、衣服，各种消费的东西，其实完全这个标签慢慢的就会淡化了，对，它和大家都一样的，对，而且也有很多自己的爱好，比如说打球啊什么的。
你个人呢？
我个人就是旅行，
他是个健身达人，
健身，偶尔钓钓鱼，看看书，刷刷视频，对，会定期给自己放个假。我们也需要学习，需要去看东西，需要静，因为每天你面对很多客户，你不停地说，你也需要沉淀，也都是有的。
其实之前我们也聊过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还没有自己的若意，还没有找到固定的发型师的朋友来说，就是说在一条街上好多连锁店，好多理发店，然后如何找到一个相对靠谱的店，然后进了店如何找到一个相对靠谱的理发师呢？就是你可以从这个专业的角度，业内的角度来。
最正确的方法就是通过朋友。如果说身边你觉得，哎，你身边的朋友的发型都不好看，你非要选择一个，比如说你走到哪家店门口，你首先进店之前要看这个店的 店面的整洁、
嗯、
卫生这些细节。如果这个细节做得好的话，这个店的团队的所有的员工和主理人、
嗯、
他对你的专业的服务他不会差太多、
嗯、
还有就是现在信息也发达了，但是信息发达还会有一个入坑的问题、
嗯、
就是往往你看网上很多说啊，我拿了这个你就踩坑的、
嗯嗯、
你不知道这个宣传和是这些评论是真是假的。
对，
对，
我就想问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其实很少去到街上去找店了、
嗯、
像一般都打大众点评、
嗯、
对吧，或者我看看小红书、
嗯、
然后我想选一个周围的店、
嗯、
但是就像你说的一样，它信息是很多是虚假的，它是、
嗯、
是买的刷的好评，我怎么甄别出来这个店相对是不是靠谱呢？
对于就是我们大众来说这个就很难甄辨。如果你要非要选择评论区的图片少看、
哦、
文字多看，真正就是写点评有价值的他们是会文字不愿意
发照
片，
嗯，
对
嗯，
因为每个发型师的他作品比较有个风格、
嗯、
你觉得这个风格是你选择的，你可以去选择它，
嗯，
对，这是几个判断的一个点。
我前年在苏州出差，然后因为时间出长差几个月就需要剪头发、
嗯、
那我就是在大众点评上搜搜搜，然后经过多方的比较啊什么啊，选了一家看起来还可以吧，就进去了，哇，人山人海，就是那种当时还是没有放开，我就想疫情中我怎么着人山人海，然后看来这个网红店，我进了一家网红店，然后就是里的效果就不尽如人意吧。然后开了春过了年我又去了待了时间，就是那是过了一个春节又该里了，我就仔细的选啊，就是拉恨不能拉个表格然后我发现现在很多店它的确就是它的那个产品图就买家图其实都是那种一看就是画好了妆很精致、
嗯、
我都不太相信那是普通的女孩去、
嗯、
就是真正的客户啊。但是我就会选它的剪出来的作品好多都是短头发，因为我是短头发，这样我就觉得这样应该会靠谱一点吧。然后呢他就说嗯，你可以接受剪多短，我说应该都还行吧你。然后他就说你的气质是可以剪短头发剪很短的，我说行吧，我就想那就试试吧。然后他就给我剪完后我回去见到那个团队里的其他人，他们惊呼一声，吕老师你怎么剪这么短？然后当时那个发型师就说他说没事儿，因为我当时我说会不会太短了，就是我想制止他进一步的，他说没事儿，你想你就算剪得短15天之后就都长出来了。我说哎，是这个理。然后就是又过了2个月，我剪完头发后2-3个月后我回到北京了，我就去找若依，若依说你怎么剪这么短，就
是
已经2-3个月了还是别人
长出来
别人看我。
那绿老师我比你保守，我不会这样的。因为我长几个月待在三亚，然后我选好一个店以后呢，我首先是看它是老牌的一个当地比较大的一个商场的顶层，然后旁边都是我感觉很好的那种美容院，然后美甲店和理发店、
嗯、
我感觉还是比较靠谱的，它应该有固定客户，它是在一个比较好的商场里面、
嗯、
然后呢我选进去以后大概价位看了一下，然后选了一个，我就直接拿出我原来的照片，我说你好我的发型原来是这样的、
嗯、
您给我剪成这样就可以了，可以做到吗？然后对方说可以，因为我给他看得很清楚，我说你看这是我原来的发型，您就照这样剪就行了，我不想尝试，我也不用试错，您告诉我能不能做到。人家一般都说哎，可以可以，然后所以我就还没有太失望、
嗯、是的。
我就唯一一次失望就是咱们那次，我跟那个我们俩在哪个城市，在诸暨旁边哪个城市，因为要出境，然后呢我头发又不行，然后我们就找了一个步行街上面，就当地比较繁华的步行街找了家理发店，然后这个老师就是我说这个跟我说了结构性，然后跟我说了什么，我感觉我在听哲学课，他给我拽了几句大词儿，说你这个发型在结构性上，在支撑力上，在什么什么上面我就踩雷了，
有所欠缺是
吧。就他给我谈了一个大词，说你这发型其实也不是特别理想，我跟你讲我觉得在结构性上，在支撑力上，在什么什么还是可以怎么样的。我想啊，
是不是中文系转业过去的，
听着挺有道理，
听着挺有道理的，然后人家拽拽的、
嗯、
我想他还是有两把刷子吧、
嗯、
就那次是让我失望的，这么多年里比较踩雷的、
嗯、
就那一次，就这大词儿把我给蒙住了。平时情况下我就是会拿出原来的照片、
嗯、
我说你看就这样，你就给我剪成这样就行，我就维持，我就要维持。
嗯，
哦，
我就这样。所以苏州那两次剪头发的经历，让我体会到，在一个城市，就是你生长、你生活的城市，如果有一个你能信任的固定的发型师，
嗯、
是特别拉升幸福感的事情。
是 call back 了，回到了我们的这个
主
题，主
题
太厉害了，
对，是这样、
嗯。
它就和一家餐馆啊，或者一家常去的什么运动馆、
嗯、
一样样的。而且这种，因为我们都算是异乡人吧，在北京，
对
啊，就是一个固定去见的人、
嗯、
我现 在去理发，我不是觉得我就去把头发剪短那么简单，我觉得我是去见一个朋友。
你是见一个朋友，我们是见许多朋友，因为我们姐妹们会
相约去，
对，就会说，哎，要不要剪头？大家都是短头发，差不多这个礼拜二好约上吧。然后他会有一个 VIP 包间给我们，然后呢，我们一进去就姐姐妹妹四五个人，三四个人，很正常。
对，
然后坐
人越去越多，
最后人就给我们加凳子了，
给我们
换了一个大点的房间。然后我们就在那，因为可能要染啊，可能要花一些时间，前前后后就这么多人要剪。然后我们会叫点咖啡，然后他们也会给我们提供很好的饮料。然后我们就在那叽叽喳喳叽叽喳，就像一个沙龙一样。其实对我们来说，这就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理发店了，它是一个我们聚会的场所，
是
一个
我们
姐妹，是我们的一个沙龙。然后姐妹们就在这个包间里边，然后大家就一边剪头发一边就嘁哩喀喳的说很多事儿，然后定期在那里遇见，在那相聚，然后就是可能相当于贵妇们去美容院吧，
名媛下午茶。
对对对对，
邦尼老师可以考虑一下，以这个作为一个题材，写一个剧本吧。
对对对，
我
们就是、我
想着还挺有意思，
总是在这里相遇，总是在这里相遇。而且因为我们又是朋友介绍朋友，朋友介绍朋友这种形式，我们还会经常偶遇一些好多年不见的朋友。
是的，是的。
因为他这个剪头发是刚需，见我们是次要的，就是我们见不见其实是。没有那么刚需，但剪头发是刚需，所以说经常会看，哎，你怎么在这儿？哎呦呦，你也在这儿呢？就这种不期而遇，然后这种就是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场域，一个姐妹们总是会相聚的地方。有一次我们参加朋友的生日大 party， 三四十个人的 party， 我说我真的没有办法，我明天要去哪儿，我来不及剪头发，你能不能带着剪头来？然后他就剪头发，然后别人在唱 KTV， 他就给我把头剪了。
对，
然后
这个很电影场景。
然后我们就干了这个事。
邦尼老师，您真的考虑写这么个剧本？
很开心，很开心的一个事情。然后你说那个我很有感触，因为就是你生活的幸福感是有很多东西决定的。然后在一个偶然的就大的城市里边，其实很多都是随机的。然后我朋友说你，他说他喜欢的几家小餐馆就相继倒闭以后，他心里面他说我觉得这感受很矫情，但又确实很真实。
是的，
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就我的生活的幸福感降低了，然后就对我们来说，一个好的这种美发的地方，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朋友，然后给了我们一个场域，就是其实我想说场域这个词，就是你进去以后你舒不舒服，它能不能给你一个宽松的放松的大家愿意凝聚相聚的一个场域，它作为一个主理人，它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场域，一个让你觉得很安全，
是
然后它永远在，它永远有一个那么让你觉得很舒适的地方，然后你知道你剪完的那个预期一定是你想要的那个预期，然后它稳稳地提供着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支撑，一个场域，对我们来说其实非常的重要。
对，它就不是不只是一个理发的地方，它是一个承载着我们很多回忆，就是我们这么多年都是在那儿，十几年，对，就一直在那儿剪头发。提起 Roy 啊，剪头发，我们就想，哎呀，哪一年我们在那儿有怎么样，谁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在那儿，你有很多回忆，这就是一些熟悉的记忆，它承载了很多熟悉的记忆，
哎，提供了一个这样的空间嘛。就是我觉得，
若一听这两位十几年的在你那儿理发的朋友、老朋友这样说，什么感觉？以及你真的是也陪伴还有其他人吗？十几年下来，
感觉特别美妙，然后感觉也特别快乐。其实有很多嘛，就是因为大家这种生活节奏啊、工作节奏都比较快，然后压力有时候也大，没地方释放了。其实剪发它不单单是剪发，它会有一些让你。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治愈的体验，比如说，哎，你几个月了，然后工作压力特别大，然后换一个头发，然后一下就清新了，
对，
就你从精神上你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累或乏，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还有很多朋友，哎，在别的场所见不了，然后突然约到这一块来剪发，
这个太
刚好两三个小时，尤其是女生，然后聊聊天，然后又放松。然后是提供这个场所，就跟你去咖啡店喝下午茶是一样的。
对，
它不单单是一个理发的一个功能，它会有更多的辅助功能。还有就是长期与反应是建立这种情感上的信任啊，然后很多回忆啊，对，还有最主要就是
情感功能，
情感功能也很重要。
还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会带朋友去瑞娜剪头发，像是一个礼物，一个馈赠。
对，
比如说
介绍一个靠谱的发型师啊，多大一份。
还不仅是这样，因为我有的时候看到我身边好朋友，比如一个全职家庭主妇，然后他对自己是不满意，但根本没有那个时间，真的是没有那个时间去弄头发。然后头发可能我觉得他染一染、烫一烫就会很好看。然后我说，哎，咱们怎么样？你生日之前我带你去瑞娜弄一下，我请你。他其实是一个礼物，一个馈赠。他的生活里，他可能真的就没有那个时间和心情去做这件事儿。包括我有一个朋友，是个年轻的女孩。在大厂上班，发量特别少，小姑娘长得很好看。然后年前我说我带你去烫一下子，哇，然后头发烫起来很漂亮，然后做了一个发型很好看，然后她就发给她妈妈看，然后就回家过年了。我觉得这是我给她的一个馈赠，这是一个礼物。剪头发这个事情本身它有很多情感价值。
还有就是有一些就是客户带妈妈来，
嗯，
就我觉得这个也特别特别暖，
哦、对，这个很暖，
然后特别特别暖。
妈妈去过，
对，
对
哦、不止一个人带妈妈去，
对，
因为我也会带我朋友的那个、嗯、就是我工作室小姑娘的妈妈去，她是一个就是、
哦、
哎，在山西的这种农村的这种家庭的那种，然后她来了以后，我们带她去做个头发，然后她回到村里，哇，这我在大城市我做的发型，
对对对，
然后瑞特别好，她对每个妈妈都特别的尊重和温柔，
嗯、
然后让就是那种。我觉得他的工作提供的一个服务是让你觉得在那个世界里你是唯一的、
嗯、
你是特殊的、
嗯、
你是被他关注和关爱的，我觉得这个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很重要。
北京做的
哦，对，那美很久，
能一样吗？
然后我妈那次去呢还有一个附加的一个小插曲，因为我知道若银那里有一些艺人会定期去嘛，所以我跟我妈就说，我说我带你去一家高档的理发店、
嗯、
然后就是很多很多艺人知名人都在那儿，但其实我在那儿我自己很少遇到，但结果去的、
嗯
啊、我妈那次去的时候真的就遇到了一个，她就觉得哎真的也是一个谈资，回去就够她可以跟人吹牛的啊，我在那遇到了谁
谁
呀、
啊、
什么的。
因为我觉得男性可能体会不到，
确实
啊、
就是我刚刚还想说来着、就你们女生可以说约着一起去做头发、我觉得我很难说我约着几个哥们儿咱们去做头发，
你也可以试一试啊。
我但是我们有走了另外一条路、是差不多是疫情前2019年、然后我回老家和几个哥们儿十一的时候、说咱们去哪儿玩溜冰场吧，不适合我们这20大几的快30的人了，打台球呢也是烟雾缭绕的，我们都不抽烟、想来想去说咱们这样吧，
去钓鱼吧，
去洗浴中心吧，
去洗
咱们坦诚相见，咱们去搓澡吧。
嗯，
哎，那个也挺愉快，就是我们找了一个下午，下午呢、
嗯、
人比较少，哎，我们去那儿，然后搓搓澡啊、
嗯，
然后坐在那个池子旁边聊聊天，在那个场域也是个场域，那个场域就大家打开心扉，聊聊各自的烦心事儿，也挺好。
就是可能美发这个事儿、美这个事儿对女性来讲情感意义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闺蜜。因为失恋了灰头土脸、因为工作因为做全职妈妈然后在生活里顾不上去爱护自己、或者因为你工作、很疲惫之后说到、头发掉得很厉害，美对女性的那个治愈是立竿见影的、就是它会很直接、所以我们会把作为一种馈赠作为一种情感作为一种东西、然后会让你的这种朋友啊你的闺蜜啊、你的妈妈去尝试这个东西、然后把你感受到那个东西也给她感受一下子、她马上就那个，所以这个事儿对女性的这种情感价值确实是不一样的、
而且瑞作为发型师他的这种正面反馈也是特别立竿见影的，一看哎就是
这么开心、
顾客这么开心应该自己也很开心，
特别开心，尤其是比如说有些带妈妈、或者带自己爱人、带自己好朋友，我就更用心的去服务他、尤其是妈妈、其实我觉得首先我也是比较孝顺的一个孩子、我觉得他们有这个孝心我就更应该的去帮他完成这一份孝心、我就会更多的专注更多的关怀、给更多的时间给他，妈妈们也都很开心、我觉得有时候爱是需要传递的、你感受到爱你就需要把爱传递出去，
传递和分享、可以拍个电影
是吧，
可
以吧，想一想，
写一个剧或者一个电影，
写写剧本，我现在能想到关于发型的可能还是什么那个剪刀手爱德华那90年的电影了、还
没想到那么多故事，
我早点剪这期节目早点上，别赶2月2了，我就年前就上了吧、
哎、这个也非常非常
好呀好呀好呀，
就是我其实也有发现，其实每年都是春节回家前大家都会有的说、我要减减肥，有的说我要那个弄个好头发然后回家见爸妈，不让人觉得说我在异乡漂泊那么惨，头发胡子拉碴或者头发乱七八糟的蓬头垢面，
回乡造型，
回乡造型、
对，
氛围烘托到这儿了，你不要有压力啊，就是如果我们节目播出了有人说报看理想圆桌就我们播客的名字、去那儿能打折吗？
哎，没问题，绝对有打折。
你不要有压力，我
就是
这么说，
有
可以吗？
可以的可以的
可以哈，
报下名的就有，
报下名，那你说说你的店名还有地址，咱们就广而告知一下。
我们店叫发舍，在
发是头发的发，舍
是
宿舍的舍，
对，发舍，
发舍，然后在朝外SOHO西塔4层1451。
什么具体？
对对对，
其实搜一下就能搜着，发舍就能搜着，
就别无分店。目前
分店的话，在外地有分店，
北京是没有的。
对，
北京就这一家，
对，就这一家。
那时间也差不多，我还设计了最后一个问题啊，你们看情况啊，就是咱们节目上线的时候呢，即将迈入龙年，2024年新的一年，有没有什么一些生活方面的期待？
生活期待就是说我每年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啊，能不能瘦一点啊，什么美一点啊。一年也没有做到过，然后就是什么每年都是跟自己说要学学英语，他们说我跟小学生一样，就每年要今年要运动，今年要减肥，没有一年做到过。我现在对生活最大的期待就是身心健康， 你身体健康，然后呢你心情健康。因为我周围很多朋友，特别是像我们文字工作者，就很容易就抑郁。不瞒大家说，我对生活的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不抑郁。就是这个听着很丧，没有那么丧，因为我觉得它不容易，其实并不容易，在现在这个年代并不容易。然后我希望大家都身心健康，
对，
然后呢能在你的生活里寻找一些微小的确定的幸福感，
嗯，
然后希望你能为自己营造经营一个舒服的小环境，然后希望你外部的那个舒服的小环境的这些因素今年都如约而至，还在那儿，能够给你提供幸福感的小场所，像什么美发店啊、小餐馆、小书店什么的都还在那儿。然后希望大家就在一个变动比较大的一个时代里面，都还有自己内心那份小幸福和小安宁，我觉得这是我非常真诚的一个期待和祝福。
嗯，好，身心健康这个是前提，因为身心健康才能吃嘛嘛香。
是的
六月老师呢，
我这几年其实每一年都会给自己定一个功课去完成。前几年有一年是就是吃饭的时候不掉油不掉饭在身上，就是我觉得也做到了。然后前年的功课是不迟到，因为我是一个迟到大王，然后就是这个功课用了一年其实是收效甚微，但是一直到今年，就是我们比如说有个四人的聚会，我经常是第四名，那去年我做到了可以做到第三名，然后呢今年有一次聚会呢，我就是我们常年三四名同时排到的第二，然后常年第一的那个朋友推门进来，就是拉开门帘进来，看到我们这种垫底的已经在的时候，他满脸那种震惊的表情，就是我觉得还挺开心的。那今年就是去年的时候就帮您向我安利了盒马，我觉得我的那个消费就从美团转移到了盒马，就是美团，就是其实我是以前是很少做饭，然后就是经常叫外卖啊。那今年发现哦，美团上的花销少了，但是呢，盒马上支出多了，那我觉得这挺好，所以我就觉得新的一年就是还是能够，希望自己能够就是更多的在家做饭，然后这样吃得更健康一点，然后呢，尽量的有一些户外的晒太阳性的运动，就是哪怕走路啊什么的，就是增加一些晒太阳的机会，我觉得这个对身心都会好一点，然后也希望就是身边的朋友啊都能够平安健康，
身心健康，还是身心健康。若也说点
我的，就是
身心健康，不是
大家祝大家那个新年快乐，然后马过年了，然后也祝大家明年的多给自己放点假，陪陪家人，花点时间多爱惜一下自己，在自己身上多投入一点时间和精力，明年也希望自己多放点假。
对，哎呀，我还想着说，说你再多打点广告，那我帮你说吧。我希望大家2024年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靠谱的发型师。这一定是会极大的增强各位的2024年的幸福感。
是的，是的，是的。
好吧，那非常感谢三位，今天我们聊得还蛮尽兴的。
对，
希望有机会再聊。
对，
好，谢谢，
谢
谢，
谢谢，
谢谢，
谢
谢，
谢谢。
感谢你听到现在，如果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理发故事，欢迎在这期节目评论区和我留言互动。看理想圆桌每周四更新，在看理想、小宇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蜻蜓 FM 和网易云音乐等平台都可以订阅收听。如果觉得这期或者这档节目不错，也欢迎在朋友圈、微博、小红书等平台分享推荐，万分感谢。我是颠颠，祝你早安、午安、晚安，我们下周四再见。